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给大家咀嚼的经文是圣经约翰一书五章三节。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我们以前已经说过，从四章七节到五章三节是约翰一书非常奇妙非常美好的关乎爱的篇章。那么这节圣经是这段爱的篇章最后一节，同时从五章一节到三节可以视为五章第一个独立的关乎爱的单元。那么这节圣经又是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部分，所以它一定带有一些结论性的信息。那么这个结论信息到底是什么呢？当我们用三人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的时候，我们首先发现一个奇特的结论，那就是神的诫命不难守。这与我们现实当中人的经历和我们的想象全然相反，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对人的要求是严格的，而且也是非常高超的。所以我们用人的老我的能力回应神的这样的诫命，实际上是相当难的，是一个很难承受的一个恶。但是这节圣经恰恰又说神的诫命不难守，所以我们如何理解呢？这恰恰就是我们今天需要跟大家分享破解的一个属灵的经义。那么这节圣经前半部分似乎给了我们一些相关的信息，它告诉我们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神了。那么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前提和接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相关性的信息，那就是神的诫命不难守似乎不是很相关。那么如何理解前半部分呢？所以根据原文原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就是现在和合本这样的翻译，以及所有中译本当中的一些通行的翻译，包括吕振中译本。那么就是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所以这节圣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意思，似乎是回应了第二节关乎我们爱神这样一个提问。那么我们爱神这是一个抽象的，所以当时有教会的会众一定要问我们怎么表达爱神呢？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就是爱神的，所以这里的诫命复数表示是一个具体的东西。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繁解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那么为什么繁解会出现问题呢？因为犹太人和深受犹太人影响的一些以弗所教会的会众，所以他们对爱神其实并不陌生，那就是遵行神律法。所以遵行神的律法就是表达我们对神的一种敬意一种爱意了。所以这样来讲我们繁解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就会寻求里边更精妙的一些属灵光照。所以这里边实际上有另外一种解法，那就是根据原文的一个语系和含义。原文是这就是爱神了，是在遵守神的诫命之前，而且在这之前有一个因为这是爱神，也不是爱他的意思，是神的爱，因为这就是神的爱了，所以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在我们之前有一个递进的，就是以至于我们可以遵行神的诫命。所以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就顺理成章了，因为这是神的爱，所以他有一个基本的本能，就是我们可以遵行神的诫命。然后我们又会发现不仅如此，我们还会发现什么？这个诫命不难守，所以这样就顺理成章。那么跟第二节也有一个呼应，第二节告诉我们遵行神的诫命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弟兄姊妹相亲相爱的一种圣爱的奇妙的一种体验。那么这个遵行神的诫命到底是靠着老我的血气遵行呢，还是靠着一种奇特的新我的能力呢？所以这是当时一座教会的会众接下来的一个疑问。所以第三节承接第二节这样疑问，步步的深入，步步严丝合缝，就给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答案。神说不是这样的，你们已经知道我并不喜欢用老我遵行神的诫命来体验那个爱，那个爱弟兄姊妹也不是真正的一种圣爱当中一种奇特的体验，而是老我当中，就是你们祖先犹太人遵行律法当中所形成的一种会众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亲如一家的真正属灵的儿女的关系，属灵的手足的关系，不是这种关系的。所以接下来神给我们看到的就是针对当时一个教会会众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这样我们用繁解的原则就非常顺理成章了，那就是神说不是靠着老我，而是靠着神的爱。这个神的爱是透过你们认信耶稣基督，借着你们的重生，神把这个爱浇灌下来的，我们靠着这个爱就可以活出一个遵行神诫命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而且我们发现这个诫命突然间不难守了，这跟你们老祖宗的经验和老总得出结论全然相反，所以这才是破解这节圣经最关键的东西。所以这节圣经应该的翻译我们倾向于这样的翻译，因为这是出于神的爱，所以你们可以遵行神的诫命，同时你们会发现他的诫命不难守。 这就非常美好了啊。为什么当时的教会会形成这个问题呢？我们说还是老问题，那就是诺斯底主义和律法主义，因为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老我去遵行神的诫命，去回应神的一些诫命，所以他们带不出一种真正的能力，所以他们也不能享受这种圣爱所带出的啊真正的一个属灵家族成员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关系。所以神就借着水父老约翰把这样一个真谛告诉我们，那是借着神的爱，靠着神的爱的新的动力、新的能力、新的本能，我们就会活出遵行神的诫命，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诫命不难受。那么接下来我们用分辨的原则稍微给大家再去分享一下，原来遵行神的诫命或者遵行诫命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君上或者是为上掌权的对部下的一种要求，而对部下的要求是靠着部下的一种天赋、一种能力啊，动用他所有的资源，绞尽脑汁或使出浑身解数去完成，所以这样来讲对部下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挑战和要求。还有一种是啊，君上或者是领导把这样的一种能力灌注到他生命当中，提升他的生命的素质，然后怎么样呢，让他内在的出现一种奇特的动力去遵行他的诫命，遵行他去达到他的标准。那么这样就是给我们看到的是新约当中神对他儿女的这样的一种要求的一种模式，所以跟旧约就形成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完全不同的革命性的一种改变。旧约是靠着老我回应神的诫命，那新约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能力，我们带出一个可以遵行神旨意的这样的一种新的生命。所以你看到这两种模式的不同了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领略出来，首先我们会发现一个属灵的真相，那就是神的儿女生命里边有神的圣爱，有从父那儿来的圣爱，是借着我们认信耶稣基督，然后父借着新的生命的赐予把他圣爱浇灌下来。接下来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用这个圣爱来遵行神的旨意的话，突然间发现神的这些诫命不难守了，这又是一个属灵的真相，这是我们新生命有一种超然的一种能力的升华，是借着神的圣爱，借着我们的重生来获得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发现，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神诫命的关系出现了新的一种奇特的一种模式，就是我们靠着与神的亲近啊，跟神形成一个真正的父子关系，然后我们靠着神加添的圣爱可以活出一个遵行神诫命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而且发现这是轻松愉快的，是自自然然的，甚至可以说是享受的，所以这又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真相。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要出来，那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心意就是告诉我们要借着他的圣爱来遵行他的诫命，然后会发现这个诫命啊并不是难守的，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在里边，所以这就是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那么神的心意它反映出神的爱，那么就看到我们有些犹豫啊，深受假设的影响，还想用老我去回应神的诫命，所以这样来讲不仅人生变得非常尴尬非常难，同时也完全不能持久的能达到神的标准，所以神就借着使徒约翰把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要借着神的能力、神的爱，能够从内在的一种本源的活出一种自自然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是对人生最大的一个提升，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启发，同时人活出时候也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喜乐，同时也是人最高的自我实现，所以看到神对他儿女的眷顾和爱了没有。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看到主耶稣基督出来，那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树立一个绝对标杆，就是在父里边靠着父的恩典然后带出一个以马内利人生，同时让我们知道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领受新的生命，才能领受神圣爱的浇灌，我们可以才能活出一个满足神旨意的这样的人生，而且我们发现神的诫命不难守，所以我们要做回应神的啊，亲爱的阿爸天，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再一次播音见人，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借着你的恩典，借着你的圣爱的浇灌，我们可以达到你旨意的要求，你诫命的要求，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满足你心意的人生，我们遵行你的旨意，突然间发现这样的诫命并不难守，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不受假设的影响，靠着老我的一种力量来回应你的一种呼召，你的一种要求，满足你的诫命的一种一种要求和一种标准，我们那样是达不到的，所以你拨云见日，让我们看到我们原来是靠着恩典来活的，所以我们再一次求圣灵不断的光照，让我们真正能在你的旨意靠你的恩典活出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的感恩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采，首先我们进入人物关联，我们类比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会众，我们是不是也受到行 形色色的一个人本主义的要求，一种影响，我们回应神的一种呼召，一种诫命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老我这种努力有这样的一种动机去做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在这节圣经要归正，我们发现老我是不行的，也不能持之以恒的能够活出满足神诫命要求的一种生命，所以我们只能在恩典，我们回到神的善，回到恩典当中，我们才可以。那接下来我们要对比自己，像使徒老约翰这样一批属灵的长者的生命，他们是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相，明白这样的一个真谛，他们借着恩典能活出一个符合神诫命的这样的人生，同时他们也传递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相，然后告诫那些年轻稚嫩的信徒，让他们能够活出神的信当中的东西是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着老我。所以我们身边若有靠着老我回应神的时候，无论是道德的自我，还是理想的自我，还是意识的自我，都是错误的。我们只能透过新生的自我，那就在神的圣爱当中回应神的诫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关联了。2000年前当时的教会深受诺斯主义和律法主义影响，所以他们在遵行神的旨意方面，神的诫命方面，常常有一些犹豫不定，不知道是靠着老我呢，还是有什么新的动力。所以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是靠着神的圣爱。那么我们今天2000年后，我们虽然没有诺斯主义和旧约律法主义影响，但是我们有形形色色的一种道德主义，一种个人主义，一种完美主义，一种理想主义一种各种行为主义，一种心理的励志的，还有所谓 positive thinking 的，就是所谓积极思考法，认为自己行就行。所以像孔子说我与人斯人至矣，就是我想做一个好人，所以我就做个好人了。这些都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东西，这里面看到不是这样，只有靠着任性耶稣基督，在神里面得到重生，神把圣爱浇灌下来，我们才能达到一种高标准，言要就是神设定的标准，我们才能活出这种东西，否则的话我们是不能达到的，而且不能持久的达到。那么最后一方面，我们要进入活出神才的最后一方面，那就是活出的经义。这里面给我们看到神对他儿女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但是神是借着赐下新生命，靠着内在新生命本能能达到神的这样的标准。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任何一个属灵的领袖，包括家长，对自己儿女和部下的要求，一方面我们不能够降低要求这个标准，另一方面我们要透过一个恩典的安排，让他们有内在的动力能够活出这样的标准，而且能够喜乐的自然然活出标准，这才是最高的理想的境界。那靠什么呢？是靠我们不断的灌输我们的原则，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目标，同时把我们生命的爱彰显出来，同时我们要给他良好的培训，不断的培训，让他生命真正的有个提升，内在有这样的一种实实在在升华，所以他们发自内心的去追求一些很高的标准，这样就不需要就是领导在外在的用许许多多的一种监督的监管的很多的手段来钳制，来控制，来辖制这些员工，我们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企业的文化，最好的一个整体的工作的一种果效。我们感谢赞助，这就是我们从里边达到的一些升华的更加通用的智慧。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